颠覆众多健康养颜谬误，揭露广告背后的陷阱，全新现代女性身心的护养方案，经多年临床验证之精粹。女中医师亲授新妇科公开课《脾虚的女人老得快》，作者彤彤，播讲赵兰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女人血虚必先补气。在现代的人群中，单纯通过补血就能解决的血虚很少见，除非你是单纯的缺铁。一直因为长期吃素或者节食而导致蛋白质绝对不足，体内真的没有合成血细胞的原料了。除此之外，现在女人出现血虚的原因有几个，最主要的就是吸收不好，不能把营养转为有用的血。另一方面是因为失血，比如月经量过多或者在生育手术过程中失血。这些血虚都会夹杂着脾气虚，所以都要气血双补，其中补脾都是重头戏。先说吃了东西之后不能转化成营养的那些血虚人，首先是吃得很少，这是因为脾胃虚弱，即便他是个胖子也仍旧可能血虚，特别是白白胖胖的那种人，血虚的可能性很大，因为他们体内的脂肪不能转为气血。还有一种人是吃得多，但酒肉穿肠过不吸收，肯定是动不动就去泻肚了，所以怎么吃都不胖，这在中医里称为胃强脾弱，这也容易造成血虚。这两种血虚都需要补气，如果是治疗，就要在补血药中加补气的药。如果是饮食，有一点切记，植物性食物补血的效果远没有动物性食物的补血效果好。具体的说，就是大枣菠菜的补血作用远不及猪肝、猪血和瘦肉，因为人体对动物性食物中铁元素的吸收可以达到 25%， 而植物性食物因为受草酸盐等影响，吸收只能达到 3%。 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指望通过吃大枣来补血，就算把血糖吃高了，贫血的症状也未必会改善。但中医仍旧将大枣视为补血之物，就是因为大枣更重在补脾气，补了脾气，营养物质得以吸收，血虚得以改变，所以中医对大枣、桂圆之类的评价是补气养血，补气在先。包括猪肝之类的动物性补血食物，如果你本身就是个脾虚的人，吸收这些是很困难的，必须与补脾药或食物为伍，帮助动物性食物的吸收。同理，虽然阿胶是很好的补血剂，但一个脾气虚、消化能力弱的人，就算给了他阿胶，就算他都吃进去了，有多少能转化成有用的血呢？有经验的中医很少对血虚的人只开单一的阿胶，很少让病人只吃阿胶，至少要配上大枣。因为阿胶补血却毫无补气之功，但大枣可以气血双补，虽然它的力量没有黄芪那么强，但和阿胶在一起也能改变一下阿胶的粘滞特性。粘滞是一般补血药都有的特性，比如当归、生地黄、山茱萸等，虽然都能补血，但都需要借补气药之功推动，一是使药物得到更好的吸收，二是使血液流动起来、活动起来。所以吃阿胶的正确方法是要加黄酒的，一般是把阿胶20克左右放在碗里，将20至30毫升的黄酒加在上面，然后放在锅里像蒸鸡蛋羹那样蒸到阿胶汤化了再吃。之所以加黄酒，也是借黄酒的温热力量推动粘滞的阿胶。还有一种贫血是因为月经失血过多或者分娩手术而导致的血虚，这种情况也很少是单纯的贫血，都是气血双虚。比如月经量过多，淋淋沥沥的总止不住，一拖就是10天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是因为很多人本身就气虚，气是起固摄作用的，固摄作用不足，血就止不住， 月经量多到最后颜色都很淡，质地很稀薄了，还是停不了。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气血兼顾，补血是改善血虚的状态，而补气是避免再失血。过去存在赤脚医生的时候，有个中医被派到农村，他在那儿遇到了一个患崩漏的女孩子，用西医的话讲就是功能性子宫出血。女孩因为月经出血不止，情况很紧急，但是要送到医院需要爬过一座山，而且当地连艾条都没有。这个中医只好用一根点着的香烟代替艾条，对着女孩脚上的隐白血灸，居然让血止住了，女孩的命也保住了。隐白血在大脚趾内侧，距脚趾甲 0.1 寸的位置，是足太阴脾经的井穴。所谓井穴，就是脾经从这里发源的意思。灸隐白就是紧急的振奋脾经，通过补气而止血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气与血的紧密关系了。分娩或者妇科手术也是造成女人血虚的原因，这个时候女人也往往是气血双虚的。很多人生完孩子之后能明显地感到气接不上，需要特别的深吸一口气才舒服，而且说话也有气无力的，这都和分娩过程中的体力消耗有很大关系，其实就是脾气被耗损的过程。分娩时也会出血，但只要正常分娩，那种出血量是不至于导致贫血的。但分娩后总会有血虚问题出现，那是因为无论是分娩还是手术，都会不同程度的干扰和打击中医说的脾气。所以分娩之后如果要补，比较安全的就是西洋参，它的补气力量比黄芪还要平和。如果血虚症状明显，可以在西洋参之外再加点当归，这就是一碗不上火的当归补血汤了。西洋参、当归各十克，当归煎汤后滤出药液，再用热的药液像泡茶一样冲泡西洋参，待西洋参泡软后即可饮用。因为西洋参价格比较贵，可以在最后将泡过一天的西洋参反复咀嚼后再扔掉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女中医师亲授心妇科公开课《脾虚的女人老得快》，作者彤彤，播讲赵兰，感谢收听。
本节目由看上 FM 出品，感谢收听。